program DTS number 216.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教会历史的第二十一课，教会历史第二十一课，我们要谈到英国教会和宣教的事业。英国教会和宣教的事业，英国其实包括三个海岛，平常我们称为苏格兰、爱尔兰还有英格兰。这三个海岛现在虽然在大体上说都称为英国，但是爱尔兰的南部已经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只有北爱尔兰的六个县仍然属于英国管理，还有苏格兰。英国在18世纪以后，在教会传福音的历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所听见好多英国的差会或者宣教士的名字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特别在第19世纪，英国的宣教士到印度、到中国还有到世界各地传福音。那么什么时候福音传到英国呢？英国的教会怎么样开始，怎么发展呢？我在这里很简单的介绍。根据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第一世纪的末了跟第二世纪的开始，就是当罗马政府正在管理英国的时候，福音已经就传到英国去了。教会历史记载，在主后314年，在亚勒尔开会，就有从伦敦跟 York V-O-R-K 还有 Kent K-E-N-T 哪里有好几个主教出席参加。可见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英国已经有了教会。那么英国的教会从哪里传进去呢？好像教会的历史没有清楚的说明。当教会传到英国的时候，当地的原住民就是 Anglo-Saxon 这个民族，是非常强悍的民族，他们也拜许多的鬼神。所以大概在主后400年左右，爱尔兰有一个宣教士，还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名叫伯提克，应该英文是 Patrick。 他在爱尔兰传了福音以后，就到苏格兰传福音，也到英国来传福音。所以有的人说，英国得到福音实在是爱尔兰人来传的。 谈到刚才我们所提的爱尔兰的这位出名的教会领袖帕提克，他就是 Patrick， 他本来是生在威尔斯南部，威尔斯南部就是英文的 South Wales。 帕提克的爸爸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他的祖父是一个牧师，所以帕提克他生下来就是在一个教会的家庭里面。他年纪很幼小，大概是六岁的时候他就被土匪绑票去了，他被关在爱尔兰岛上有六年之久，后来逃到欧洲的大陆，在法国的南部一个海岸上的一个修道院里面过了一些的日期。在主后432年，他33岁的时候就被奥舍勒的一个主教封他为宣教士，又派他回到爱尔兰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在爱尔兰、苏格兰还有英格兰一带传福音，一直到主后461年他才离开世界。他一生的年日应该是62岁。他用一半的生平做英国各地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在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到像他那样的人在1600年左右以前，他能够这样的尽心传福音建立的教会，这实在是令人非常敬佩的。我自己到过爱尔兰，曾经去看过他创办的教会，有一个很古老的礼拜堂是用石头盖的，现在还在。当地的基督徒常以这个礼拜堂为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帕提克他传福音是很有计划的，他到了一个地方传了福音，立刻教导信徒，同时把信徒组织起来，编成一队一队的，有点像军队那样的组织，然后选择一个还是两个比较有恩赐的来管理这个小组，以后就派他们出去传福音。所以这小组传福音的工作在帕提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应用。当时爱尔兰的教会慢慢的也组织教区的制度，他在一个地方如果成立了有3到6个教会，他就组织一个教区，这样就选立一个比较有才干的人来负责这3到6个的教会。这也许就是后来教区制度的产生。帕提克他仍然主持修道院，这个修道院的方式跟我们前面所谈的在埃及或者在中东其他的地方的修道院大概有一点不一样。这里的修道院是男女可以在一起，他们主要的是在那边研究圣经，准备自己可以去传福音。所以谈到修道院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制度，不是完全一样的。他设立修道院主要的目的，训练两种的传道人，一种是做牧羊教会的，另外一种是做开方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爱尔兰的修道主义或者神学院，应该说来是相当古老而相当有贡献的。关于基督教传到苏格兰的事情，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苏格兰人说他们是自己信了耶稣，他们的信徒最早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但是爱尔兰人说这是珀提克还是说 St. Patrick 他们去传福音的。那么这两种民族常常不肯彼此接纳，他们以为是我们到你们那边去，还是说爱尔兰到苏格兰去，但苏格兰说不是，是我们直接从耶路撒冷的信徒回来得救，建立教会，然后到爱尔兰传福音。我自己听了觉得这是不需要的争论，最要紧的是信了耶稣做基督。在苏格兰的教会有一位很出名的宣教师，名叫克伦巴，他是科伦巴，科是科学的科，伦是伦理的，巴是巴比伦的巴。他生在主后521年，离开世界的时候是597。科伦巴本身也是爱尔兰人，他悔改以后，他就在爱尔兰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做修道士。有人说他就是帕提克修道院里面的一个学生。我自己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科伦巴也效法帕提克传道的方式，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先传了福音，只有几个人信了耶稣，马上就训练他们，就建立了修道院，然后在很短的期间又派他们出去传福音。这种传福音、建立修道院、再差派人去传福音，这个制度、这个方式就形成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这三个海岛很快的把福音传开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有人说在他们有生之日，就是说在第六世纪里面，几乎福音就传遍了爱尔兰、苏格兰跟英格兰。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谈过关于罗马的教宗还是教王 大圭勾利，他是一个很有天才，愿意传福音的人，他也愿意差派一些宣教士到英国传福音。在前面我们也刚刚讲过，英国的教会怎么样开始，有爱尔兰的帕提克，还有在苏格兰传福音的科伦巴，他们那边传了福音。可是当这个大圭勾利从罗马派了一些宣教士到英国的时候，开始在传福音的事上好像没有什么冲突，但是慢慢的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在英国传福音建立的教会必须归属于罗马，有大圭勾利来管，而且信徒的奉献要归到罗马去。那么在英国的教会，还是说从爱尔兰苏格兰他们来传福音建立的英国教会，他们多数是建立地方教会，所有信徒的奉献是归到当地教会的使用，或者是归到修道院为栽培传道人而使用，或者是做开方的工作。那么这些呢，就产生跟罗马派来的传道人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有了一些的冲突。另外一些就是罗马来到英国的宣教士，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在哪一天守复活节，礼拜的仪式应该要怎么样，这是要由罗马来决定，不能由当地的信徒来决定。那么后来也为了这个复活节的节期还是日子，产生了一些的争论。不过基本来说，罗马的宣教士是属于教会的中心，还是说以罗马为教的中心的命令来执行他们的教务。而在英国这三个海岛的教会，他们比较属于修道院的方式，不大注重大型的组织，或者归属于中央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当传道人他是神父牧师犯法的时候，有谁来采取审判和刑罚呢？罗马来的宣教师认为当地的教会没有权利审判传道人，只有在罗马的主教还是罗马的教王，他们才有司法权，他们才有权来审判。这样的观点就跟英国的教会开始有点冲突。英国的教会还是爱尔兰的教会、苏格兰的，他们都认为我们本地的教会有权利来审判有犯罪的传道人，来执行审判。但是罗马的宣教士认为一定要归属于罗马。这样的情形慢慢的发展，爱尔兰的南部就愿意归属，但是在英格兰，他们认为罗马的这种的决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就拖了相当久的时间。在主后664年，他们在一个地方开会，在这个会里面就讨论关于教会的司法权，要属于罗马还是属于当地的教会。在这个讨论里面引起很大很大的辩论，那最后还是罗马比较占优势， 因此所有的教牧有犯罪要由罗马来审判来刑罚。罗马教会所规定的节期，英国的教会也要遵守。那么这种的情形到了主后703年，爱尔兰的白布也接受。到了主后718年，苏格兰的教会也接受。但是在威尔斯，这个事情却很慢，一直拖延到主后第20世纪的时候才接受。英国的教会在主后差不多900年都是这样的发展，所以罗马的教会。但是英国仍然有一个主教区统管整个英国的教会，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常常听见英国有一个康特贝里大主教区，这个大主教区就是统管整个英国的教会。好多年前我到英国的时候，我也特别去看这个康特贝里大主教的座堂，这个礼拜堂范围相当大，最早他们说是在主后300多年就盖的，以后因为地震还是什么其他的缘故，这个礼拜堂就倒塌。那么到了第8世纪的时候，另外盖一个很大很大的礼拜堂。我去看的时候，这个礼拜堂不断的在修理，还在修理当中，可以容纳大概3000到4000的人在里面做礼拜。他们建筑的方式也跟这个罗马天主教梵蒂冈的礼拜堂差不多那么的堂皇，不过规模没有那么大。英国的教会经过了很久很久的奋斗，然后在主后第14世纪就变成国家的宗教，所以基督教是英国的国教，应该从主后第4世纪，就是950年左右，当英国的王帝就是 King William the First， 威廉王第一，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就决定以基督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基督徒。但是国王要不要做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基督教的大主教为国家的元首，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争论，而且在教会的历史上面，英国的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争论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再谈论。英国的教会因为成为国教以后，所以所有的国民好像生下来就要做基督徒。那么这样的教会经过差不多600年的发展，到了1700多年的时候，英国的教会实在只有注重于形式，暮气沉沉。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名叫威士里约翰。他觉得这样死板的教会实在是很苦闷的。以后他到美国去传福音，回来的时候遇见一班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觉得有快乐，那么他很受感动。以后他在1738年5月24日真正的重生悔改，要去改变他传福音的事情。关于威士里约翰的事，我们以后会在一次的 谈到他的传福音的工作，我这里就不再提了。但是英国的教会在第十七、十八跟十九世纪实在有很大的复兴，也有很多属灵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起来觉得要传福音，所以英国的教会从第四、第五世纪 St. Patrick 跟 Columba 他们传福音以后，就沉睡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向外做传福音的工作，一直到了复兴运动开始，那么就有很大传福音的事。特别是在第十九世纪，英国有很大很大的复兴，教会的弟兄姊妹鼓励很多的子弟要去做宣教士，那么有到这个印度、非洲、亚洲的中国、缅甸，还有南洋各地传福音。我们感谢上帝，在不同的时代，神有他的作为，兴起他的儿女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单单传给一个时代就够了，应该从一个时代传到另外一个时代，并且鼓励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出去传福音。在我们中国，英国的教会实在有很大的贡献，最早组织差会到中国传福音的是英国伦敦会。这个英国伦敦会大约在第十八世纪的初期就差派宣教士来，那么其中很有名的应该就是内地会的常办人戴德森，他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个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他们宣教的事情。在英国的教会到了第二十世纪的初期也有很大的复兴，特别是在 Wales 1904到1909的复兴，当时所有犯罪的地方都停顿关闭，礼拜堂充满了人。可是英国的教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慢慢的衰败，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会不再注重讲耶稣的救恩，也不注重研究圣经。当然在英国还有好多爱主热心的基督徒，也有一些很好的教会，不过大体来说英国的教会已经走下坡。但是感谢主，现在有中国的信徒在英国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深信神要用我们在这个时代在普天下传福音。我们祷告。谢谢天父，从英国的教会给我们看到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传福音的工作是要人有负担肯实在去传，人信了耶稣就立刻训练他们做宣教士再去传福音，怎样才能够把福音很快的传开，并且要组织当地的教会，叫教会能够有力的建立在那一个土地上面。英国的教会虽然有一段时间成为国教，但是当他们成为国教的时候就有一些停顿的工作，可是你的时间到了仍然兴起人来传福音，我们为此感谢，巴不得你帮助我们明白传福音的责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